好，那我们接着谈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因生有事，那这个它这个没有一个变动的法尘啊，抓不到，在现实情境当中没有的，那作何形状？哎，那相状不由，借因何生？就是说，你说法尘来生这个意思，那我们现在都连它长什么样子都抓不到，你谈那边空谈嘛，是不是？哎，突有想象说它生它，它生它，问题你点也点不出来。所以在佛法里面也有讲，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讲五蕴有我，好，五蕴有我，那我就一一在五蕴当中找，我只看到生灭的五蕴，你说我在哪里？从古至今还没有人在五蕴点出抓出来，你看吧，我在这里没有，都具有想象，烧了以后变骨灰，做的时候还能做，说他五蕴有五蕴来肯定我，可是在五蕴里面就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我，那一无量劫来就是说有我，但无量劫来到现在都还不看到那个我，没看过，你说有我，你跟我点出来何形何状处在何处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我，你凭什么认为我？他讲说是这样，那如果相状不有，借云何生啊？那怎么生？都没有抓不到个法尘，都抓不到了，那你凭什么说法尘能生意识呢？是故当知，一法为缘，生意识界三处多无，则一以法及意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！好，这很有意思。好，那这意也是如此啊！你看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啊！一切众都不离开四大。”现在他就直接找四大，地水火风。其实阿难真的也是为我们荡向前直了，否则的话，如果前面道理有，你今天在这个世间另依四大，那也不是同样的道理嘛。其实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精细的学习，就是说更直接的，好，现在不要看四大能不能生，直接讨论了，不要看后面，直接讨论，因为同理可证嘛。其实有些道理在我们学习上其实不一定要一直讲下去，当这个道理有了以后，好，那我们就依这个道理来解释下一个，我们就不要看，那表示你能活用前面的道理啊，你不能老是依靠别人讲，大胆一点提出你的看法啊，然后不对就改，但你不能不尝试着依你所学的试着去解读，这叫折法，对不对？你学的就会折法嘛，你不能老是依着人家讲，那变成都是学这个而已啊。好，你应该是完了以后，那下面有哪些问题啊？就举这些问题来问答，来问答。所以依着一个同样的缘起，我们可以由这里来建立对烦恼的解释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谈四大，这个四大我们包括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一切都可以依这个原理我来问何为色，是不是？那由我们对苦开始重新不同的定位，对极给予不同的认识，是不是？灭，什么叫灭？有没有另外灭？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学到一点皮毛，那我们再试着把所学的皮毛来论，你知道，你来定义一下何谓涅槃，是不是？这样学会不会比较有利？是啊，这个学啊，其实有时候就变成大家坐着就直接问答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激荡出我们能把我们所学的放在里头去运用，然后再看看。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地方就是瑜伽师地论嘛，瑜伽师地有一段文， 其实它是二取空，但不知道会觉得它很如法。那其实弄出来，如果我们把那个文割出来让大家看，他说哎呀这甚深法，你就知道大家都二取空。所以很多经典讲说，我们因为没有抉择，都是因为听，你听的时候是被动，你会觉得合理，可是当这个文拿出来让你判断的时候，你完全就用不上，你还认同它，你看不到这中间过失，哎，又看不到。所以也看到很多的僧众啊，他对于道家的阴阳五阴阳这个的观念啊，他们认为这个道生一，一生二的，就把这把缘起法当作一个道，那有一个在能生的，所以变成把这个观念就讲说，其实儒释道是同一家。我说这是破皈依法。你可以看鬼神恭敬，可以，但不皈依。我皈依不是因为我学火以后我就不皈依，因为实际上它这里面没有真实的事。我之所以不皈依，它是不究竟非真实。我面对世间我可以恭敬，可以和和，我对医疗我可以尊重，因为我也在看病，对不对？但会不会皈依？一不会，因为它不究竟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皈依很多，我们会用世间法，但我们不会皈依。为什么？不是我意志上的抉择，是道理的真不真、究不究竟的抉择，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如果你到最后发觉三个法合在一块，有啊，有人就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真如当上帝啊，你就觉得这种观念就很明显已经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讲经弘法几十年，你也可以跟外道没改没变，你会认为这就是上帝。这我就想，这个是连起码的三皈依、三皈戒都破。当然我们一般要到很究竟也不容易的，但问题是我们就算我们不会轻易把世间法跟佛法混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利用世间法来帮助佛法学习可以，但定位不要错啊。像比如说我常讲的就是五戒跟仁义礼智礼智信不一样，不要乱混。仁义礼智信是世间法，那为什么要拒绝？我没拒绝，因为五戒是活看缘起安立的，仁义礼智信没有缘起法，所以五戒可以跟一切法相贯穿。仁义礼智信是世间人的道德观念，它没有缘起，所以不要随便赔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用这个儒家的东西，可以用没问题，一切法是佛法，但一切法会是佛法是因为你有缘起正见，所以你用世间法转为佛法，但你不会把佛法变成世间法。你信不信这样的抉择也清楚的也不是很多，有人到最后就是好心用的世间善法混同佛法，其实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真三宝，不知道。好，那现在讲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他就讲世间好常皆因四大和合发明展现出来的，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并？那你因缘也拿掉，自然也拿掉，那什么是什么？他现在是直接就世间来看啊，那你现在都没有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今不知思意所属啊，推垂啊，哀悯啊。开示众生中道了义，无细论法，这就是说，希望啊，这个世尊啊，能在这里。为什么？那不是世间如来常说的哦。他举如来常说，和合因缘，没错。所以下次我们若再问你。是不是四大和合成为所造色？所造色就这个所造的色。你说是是是，你有没有上过楞严经啊？有，真的有，这个不是说不行吗？所以佛也说 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，是不是这样？当然是啊，但这个和跟你的和不同。那你可以学到最后，其实跟现在就破了，不是吗？但他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讲的和合缘起、和合因缘，你可能不是如实了解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和合，所以我们前面一直反复跟大家提啊，那四大和合成色，没错啊，从世俗地里面和合成色，第一地是什么？颠倒妄想，颠倒妄想，后面会接着谈。那所以说，到底怎么又把它排除掉？希望世尊能慈悲哀悯啊，哀悯啊，能开示这个众生中道之意啊。因为这也是如世尊你所说，所以他虽然也理解佛陀讲的和合因缘，那也都采用，但错，因为后面就开始变破。所以你就算引经据典，也可以都错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写很多论文，不是都引啊经啊，引又如何？现在很多人都引经啊，但引经不知其经的真实意，哎，所以像阿难已经好几次是都引世尊说的，但都不是如此。好，我们就看到，无细论法啊，那个细论就是不究竟哦。啊！而是世尊告阿难言：“如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故我今时未如开示第一义谛。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啊？”哎，我们如果从世间来讲，我们知道，因为世间人。他是他的认知在这里，我直接讲第一义谛他不能理解，所以我必须要渐次成熟他。那这个成熟，无如果以懂的人来安立这种善巧，这不叫细论，就叫方便。但众生却把佛陀的方便，因为这个当然不究竟，但不究竟是活的究竟心说出不究竟。为什么不究竟？因为他为什么说究竟？因为如来知道他不细论。但为什么又安立这个不究竟法？是因为这个人的不究竟，所以他的心是以这种善巧智慧知道不究竟，而知道不究竟，但能引为究竟之因，所以他不是细论，他是方便。但我们把这种前因后果把它忽略以后，专抓取它单一因缘，这叫细论。它明明只是楼梯，你怎么停在楼梯？这叫细论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，你现在要谈的是究竟义，前面所说是方便。那你已经啊，都已经长大了，就像之前有一个点，很早啊，有一个。女孩子啊，那个新闻报道的啦，啊，有一个女孩子坐火车，嘴都这样，都已经20岁左右了。那旁边讲说，为什么她一路坐火车都嘴巴嗡着嘞？是什么意思？结果一次震动啊，原来她在吸奶嘴，都已经20岁了，含奶嘴已经改变不了，吸奶嘴就吸奶嘴嘛。问题是跟你的身份有点怪怪的，20岁，1岁几个月可以，20岁吸奶嘴。那讲说你都已经要讲第一义了，你还在这里自缠绕，就这样，吸奶嘴就吸奶嘴嘛。不过以你来讲，都已经要多第一义的，还在吸奶嘴啊？你如果是小孩子就吸嘛。问题是你是要得以就近义的人，怎么还是不知道当初佛说法的因缘？前一段不断在展现，其实佛说的缘起，你看啊，他的意思就是如何互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。 但这样讲是不是佛当初说的一切是和合因缘皆四道发和合发明，那变成佛当初说戏论哦？不是，佛当初应缘说，但背后，所以在经典里面，尤其是在印度大圣里面，他会讲说佛如来秘密意，就是说我说表象不的确没错，但其实只要更深一层，如来真实意是在这里。那我现在已经跟你讲真实意，你怎么始终不能就真实意的道理去懂？当你了解真实意，回头去看那个方便，是不是就真方便了？就像那个修四谛的人，第一个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理解心，凡夫的理解心修四谛，四谛十六形象，然后慢慢修修修到最后正四谛的时候，这叫真见道。真见道就是真的体会到四谛的道理。那从真见道再出来的时候，会讲相见道，相貌的相。那这个相见道是什么？这个相见道是真见道之后的相见道，有点我们讲的就是根本字后来出来的厚德字。所以他是不是要讲名相？要不要用世间法？要，但他会不会很灵活？因为他真体会到，所以他后来在讲这个法，会不会跟他还没证果之前的那个四谛道理会不会不一样？前面四谛的道理他是不是还在抓取？那后面这叫妙用，就是叫巧说因缘。一个是还需要楼梯，是真需要执着的，但后面变成为众生说四谛，因为他证四谛，他正四谛所出来的道理，所说的四谛是灵活的，不会有那一份被框住僵硬的四谛道理，而是以他已经证到的分别厚德。所以这个厚德世俗字啊，其实是他不离开根本的认知，所以他应用世间的一切分别不会混乱，所以世间的东西变成他让他灵活应用，这时候就会有医治不医治，医了义不医不了义，医义不医愚的这样的灵活。因为他会把这个词句作为更灵活的展现，会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所以也是如此。所以以如来当初说这个四大和合，如来是以为方便，但我在讲方便的时候，我现在给你，因为我是站在整个法的因缘上来说，其实我没细论。我即便佛也有讲不了义，对不对？但佛的不了义是站在应机而说，非真实执着不了义。但你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抓我最核心的，应该要知道医了义不医不了义才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回头又在医不了义？我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啊，并不是说我是讲说我之前是戏论啊，妄想因缘，或不是，是你未能理解他的真道理。你一理解这个真道理，就像我不是讲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小时候我们相信圣诞老人，等我们长大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圣诞老人，没有圣诞老人，因此我们可以说出多彩多姿多样变化的圣诞老人故事。为什么？不执着了，所以随便你编，所以圣诞老人变成很多样貌。因为不执着故，所以他的故事就可以变化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了解的人就会看到，到时候就讲说这是不了义，对治细谈，这是各个为人细谈，乃是在世间里面安利世间细谈，你也会觉得妙啊。他说明明世间法妙啊，为什么这么有这样的菩萨，这么就像我们都已经小学毕业，再回头去看人家编小学课本，你不要讲说一加一有什么好看，不是，是人家的课本怎么安排到让这些小孩子容易懂，编得好啊。你不要管那个内容，那个内容你会的，是那种巧智慧，能知小孩的因缘智慧啊，理解能力，却能巧安排这样的法来接引这个阶段的小孩子去了解道理，妙啊！ 看当然看这一点，你会看说我已经学会了，你还要教我一加一，我当然不叫你看一加一了，我是看说这个一加一的道理，他怎么会用这么多的教材这样的接引，对一个小孩子不懂事他竟然能让他成熟，是另外一个教学法。是好，所以说 你既然依然还在那缠绕，如虽多闻，如说要人，真要现前不能分别。对，好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真要。我们也会呢，我不是常讲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会用概念追概念，概念追概念。比如说修行干什么？断烦恼啊。什么叫烦恼？贪嗔痴啊。怎么断？戒定慧啊。好、哦、对吧，都标准答案。哎，那什么叫贪？贪就是看到东西就执啊、哦、讲完了。那断呢，就拿来切吗？反正因为学也学多了，反正答案都是这种自然反应的。那我们如果老师也这样答对了、嗯、这个我从很早就会了，问题这种答对它不是标准答案吗？但我们看不到根源。哎，真正的断烦恼如何定义？就像这样、哦、不利生起祸法生的这个啊、哦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但有没有断？你反正到现在没有看到刀剑在上头。如果你没有，这本就是一本书。我们现在很灵验，哇，好恭敬。你弄懂它最恭敬啊，你不要把它放到烂就好了。我不是叫你不恭敬，因为它是你的慧命所依，但重点要依其法。是不是？所以你即便有很多法，一直到你真要现前，你也不懂。不懂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因缘啊，我们不要一直指月，一直绕在这，一直在描述指，你就看月，哎，一样的道理哈、哦。如来说为真可哈、啊，哎，怜悯呐、啊，哎，就是入宝山空手而为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。我们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回来，我们就不要讲突然来了。我现在针对楞严经的问题问大家，这次就很有意思了。哎，我们约个十年后就不动声响的来，那我们打开楞严经，我问几个问题，就一回答跟没听一样。那不是很怪吗？哎，人家禅宗里面呢、啊，他不是上来一问一礼拜回去，真内行者知道。好、哦，当然以后我们可以这样，可是因为我也不懂，你也不懂，大家拜完算了。好，如今谛听，吾当为如分别开示。欲令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，所以其实这里面另有别意义在里头。未令当来修大圣者，所以老实讲，这个缘，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啦。大家因为像这样的经典，越来，最近不是有一个居士就讲嘛，我也讲，就是说他。听到楞严经很好，就上网一查就不听了，因为网络里面对楞严经有好多真啊假啊，就这样就阻碍掉了。好，你欢喜还不一定听到，听到还不一定懂，懂了还不一定修，何况你根本没听就跑掉了。以现在你要听这个法，几乎从因为他没机会接触，他当然上网搜寻了，一搜寻几乎都是杂志经，好好坏坏搞不清楚。我说魔很简单，魔都不用去毁坏你，他只要做更多假的，让你挑不到真的就好了。所以像现在大乘法越来越不容易。哎，现在就算我们现在很难， 我们依着经典来护持大圣，反而会变成奇怪的呢。我们因为大家这样的因缘就不会有问题，但走到外头其实又不一样了，整个环境也变了，我们觉得某些看法是极为不当，但现在变成我们在依着经教，你同时相信经教就依经教而说，依经教而说的话变成说，变成反而我们在担心人家对佛法的扭曲，但我们在辩证佛法的时候往往会变成是非人，也会这样呢，就不知道怎么说。这个在佛藏经也是这样啊，佛藏经在讲末法就出现这种问题，对错难分了、对错难分，到最后连如法的比丘啊，人家问到对错一讲变是非人，因为大家不听道理，就党同伐异嘛，所以变成本来他只是很客观如法辨别对错，结果到最后就印成是非人，只好远离。未来我感觉我看到那个火葬金，那个应该是火葬金啊，我因为记忆不大，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明显，对错已经对大家不知道但有理性判断可以说，对已经不能理性判断你说就成是非人，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啊，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尽力了，尽力而为。我有时候面对这个东西之前会比较激动，现在也慢慢疲了，当然因为可能因为年纪大了，比较不会那么激动了，因为觉得你在那里不安就尽力做了，不要那里不安啊。耗这个时间该变变啊，像那个瑜伽菩萨戒该解释解释，如果他恶意那就随他去，那我们就做我们的责，尽我们的责任，然后赶快培育人才，能做的就尽量做。那我觉得我们能做多少不知道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微弱，福德也不够的，但我觉得就是抱着那种蜡炬成灰泪始干，对不对？做到哪里算哪里，随时都圆满，懂吧？做一半也圆满，对吧？因为一半的因缘刚好如此，所以一半也圆满，随时都圆满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要通达实相。阿难默然了，成佛圣子阿难，如汝所言，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。阿难，若彼大性大性就四大体非和合，则不能与诸大杂合，犹如虚空不合诸色。若四大是色法的根本，请问这个四大有没有自体？如果有自体，能合吗？不能合。你不管钢珠放钢珠，是不是还是钢珠啊？当然钢珠本身也是可以融掉的，但我们就讲说，我常举例啊，如果我的苹果是钢珠，我喝吃下去再拉出来还可以再卖，因为它没消化，一点消化都没有，就只纯粹进去出来而已。但为什么我们吃苹果进去它就是和合生灭掉了，所以这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形态了，是不是？但如果它是钢珠呢，它不能合啊，不能生灭，因为它固定在那里。所以四大和合为色，是表示四大有没有自体。如果体非和合，四大本身有自体，它能合在它地就地，能不能地加水形成另外一个相？不可能，因为地就是地，水就是水，就像钢珠掉到水里，水是水，钢珠是钢珠，拿出来还是钢珠。但如果水加泥土合起来就变成泥巴，它能合。但如果四大本身各个有独立的话，那不能合，不能合，所有的色变成就单一四个色，其他不能动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不能以诸大杂合，不能以则不能以诸大杂合啊，犹如虚空不合诸相，因为你的相，你的那个色法诸色啊，不以诸色啊合，因为它虚空，你动不了它的性啊。所以一旦能合的一定要失其自性，所以人要能和合，哪个地方最和合？无我的人最合。 所以六合敬的根源在哪里？相互我执。所以甚深的六合敬最主要是他们没有我执，否则的话你论世间法制度再好都不会合，因为他我在，是不是？他任何一个东西要合要撕掉他自己，不能撕掉自己他没办法跟人家合、哎、所以若合合则同以变化，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啊。所以四大当中，地大几分，水大，包括我们禅修的时候，地大增盛的时候，水大增盛的时候，风大增盛的时候，都会产生身心上的变化。我们讲说啊，你这个身体比较湿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火气比较大，其实也是四大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有时候就是水跟火又合，啊，要么就是湿，要么热，可是有时候变成湿热。那合成另外一个病象出来，啊，那很多东西就开始混乱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这个里面四大的和合最主要是从哪里来？其实跟我们心念的运转有关。在我们现在的凡夫，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个四大是受我们的业力影响，而四大是不是又影响我们的心？四言名色，名色言事，本身色法跟心法是一直在动的，所以我们的身心在改变我们的。我们的心在改变我们的身，我们的身在影响，因为它相互为一，就形成这个真正的养生之道是在这里。否则的话你怎么养就养错了，你越养越烦恼。第一个，因为你在养生的时候是用染污心去养生，所以本身是对身体不利的，是不利的。因为你的心，你的外面的断食是符合身体，或许符合身体，但你用的一种染污心去应用这个断食，这个染污心其实对身体是不利的，所以弄到最后加加减减还是不好，因为它本质不符合。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我们在开始调伏世间的欲望执着的时候，为什么身体会好？假如我们的修行是如法的，依着到底解放那一份束缚，其实身体应该会好，因为它会形成和合相。刚开始会有不合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执着，所以会偏一边。但你如果有耐心，以般若智慧灌溉，一切皆合。因为般若智慧会让一切原来的执着偏的一边都化为平等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哎，我讲说他们用的是密室佛陀，我们用的是阿弥陀佛，不一样哎。所以这时候始终相成，前后相续啊，生灭相续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轮，未有休息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身四大在组合的当中，还有业力在牵动，业力牵动就不断转，所以变成我们在整个生命流转当中，这个身，这个身体本身就在当下，除了色法，是不是有受想行识？所以受想行识依着这个色法啊，那所以心指使色法，色法作为我发动心的所在，我心要发动要有个底子，就是色法。那色法是谁在支持的？心法抓在这里，所以它会不断的生生灭灭合合，就流转啊，就是如旋火轮啊，未有休息。阿难，如水成冰，冰环成水啊，就是这个就是一直在滚。如观地性啊，先从地开始，初为大地，细微微尘，至临虚尘，虚彼即为色边际相，七分所成，更虚临虚，即时空性啊。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大地很大，开始一直把它分析分析分析，一直拆一直拆，猜到最后叫微尘，再猜叫做临虚尘，虚靠近虚还不虚，但再下去就没有了，就极微。但其实在大乘法里面有没有极微？没有。那这个极微是人的心法生出来的，色心，我们的色其实也叫色识，色本身也是阿赖耶识， 阿赖耶识的种子在长色的。所以看似有相不同，其实包括色法种子四大种子，没有一个离开八识的，没有一个离开八识的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世间有没有四大？有啊，都有啊，对不对？但其实这个四大，我们这个以四大合而知其然，但我们不知其所以然。其实这个四大背后的源头在第八识，第八识。就像我们举例啊，梦中你会盖一个房子，是不是四大？但其实真正的源头是做梦的人，颠倒心。那问题，颠倒心还要有升起的因缘，所以你会用你的妄想去让你的造作成合理，成缘起，懂吧？你现在就像我们身为欲界，因为你的业报成为欲界的时候，你的执着其实根源是在第八识，你其实可以不受欲界的业力所影响，但问题根本上它是不可得的，但不可得对你来讲明明有，所以身造欲界的人他必须受这个业报牵引。你今天要起另外一个执着，要先以前面执着为根底，才能生下一个执着。你在欲界里面就有欲界的这种烦恼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前面的生命是这样感应来的，所以你在欲界里面的支撑必须顺着前面的下来。所以我们要不要饮食？要。要不要睡眠？要。为什么？这个业报在里头。那其实有没有一定要睡眠？其实不一定。所以有的人修行，他可以把睡眠减得很低，因为他本身慢慢不受欲界烦恼束缚。但在一般受束缚的人，他必须要以这个法生下一个法，以下一个法生下一个法，因为他是受他束缚，因为他的心不自在，不能离开他的束缚，所以他必须要牵绊在那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当我们的认知还在受束缚的时候，你梦中绝对不会走出墙，梦中的墙不实在，但梦中的你绝对无法穿墙，因为你会说穿不过去啊，就不过去了。所以我们会认为地大是地大，水大是水大，但修神通的人，地大变水大，水大变地大，身体这种粗重的身，他把它化为羽毛就飘起来。他身心不受束缚的时候，他才通，就是不受原来的认知的束缚，必须要这样。那你的身心必须先远离这些烦恼，才能得自在。所以禅修当中，为什么初步来讲，其实它是利用禅修在对峙你当地的，比如说你要生色界，你的当地是在欲界，你应该先对峙你欲界的烦恼。所以修行不是光盘条腿，不是，它就在慢慢依智慧，依你的功德，慢慢远离现前的执着，让它不束缚你，才能往上一地走。哎，那我们又纷纷的说，他只能假设一个叫临虚尘，啊，就是西彼即为色边际相，就到底的啦，色到底的哈，七分所成啦，那就到了，等于围城到底叫临虚尘，虚就虚空，等于是靠近虚空的最后一站了，再分没得分了。更虚临虚即时空性啊，再分下去就没了，最小单位，所以它这个最小单位等于是一种施设而已，现实当中没这个东西，没这个东西。其实本质上是我们众生业力安立这样的，认为要有东西它才能生这个法，所以虽然我们在世间找到很多理由，但其实理由当中找这个东西背后还有理由，但我们内心不一定转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只要找到一个肯定，就以设法为基，就生出心法。其实所有的设法追到底无所得，但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就在色的认知当中，让色缘名色缘色缘是色缘名色，就在那里滚了。意思你知道吧，就是我们的认知里面有色心，但其实那是你的执着，所以色心相依，事实上你都没有看到色不可得，心不可得。 但你在你不容易照见他的时候执着色心，所以就有什么生死死生继续轮回。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分到极为，在七分就叫做临虚尘，临虚尘再来就没了。最后其实他有没有看到临虚尘？没看到，他只是理论上如此，因为再看下去看到底根本就为事所限，哪有什么临虚尘，连虚空都不可得。所以他在认知当中他要给一个法最后的东西，哎，这个是这样哈。阿难，若此临虚虚成虚空，当知虚空出生色相。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，我们现在把它若此临虚啊虚成虚空，就因为它已经最底了嘛，那你再猜猜猜，当知虚空哦，就是如果临虚虚成虚空，反过来是不是虚空能成色？照你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认为要和合哦，所以我们把虚空然后猜猜猜猜猜到最后猜到没了，终于叫虚空。换句话说，虚空在组组组就变成临虚尘，临虚尘就叫极微，极微咚咚就再上来。照你认为和合应该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问题是空加空能成色吗？还有临虚能再分吗？所以这是众生的妄想。所以我们都把色做一种认知。我刚才不是举一个道理，我们因为这个色所以我们会执，是不是？但你有没有看清楚，这个色其实本质只是众缘，都没有你认定的那个法，但因为你现在看不到，所以你内心对它产生执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因为你看不到你眼睛长神，所以你就觉得缘影，那从此缘影就来论它有没有。其实缘影本来没有，但你不看到它是怎么样，你就开始论到底这个缘影是从灯来的呢，还是从眼睛来的？没有，是从病来的。但你一旦认知错误以后，就开始在这里生，所以你就从这个虚假相来论到底合不合呢，还是自然？是不是就像这个缘影到底是因缘生的呢，还是自然？假的啊，你还论因缘生不生？所以照你这样说，临虚啊，微尘分到最后，临虚临虚再分就变虚空，是不是？既然猜到最后变空，那反过来空倒过来是不是变成临虚？那如果认为和合这样，那换句话就说空加空会变成色华咯，照你因缘生的话。所以从一开始在猜色的时候就是在妄想了，然后妄想完了再讲说，那如果把空集合起来会不会成色？那这个妄想完了，下一个妄想跟着生了，哎，所以我们在梦中里面，这对呢还是错呢？醒来是要紧吧。所以他把色法假设成一直猜，所以大地看得到，那色法猜猜猜到极位就已经不清楚了，只能假设顶垮克。其实在最后他是不是极位，科学再细可以再看下去，到最后到底谁最细，科学到现在没答案，只能假设有一个最小的是什么东西 X， 不知道。那这个 X 再分下去，这个 X 就是佛教讲的临虚尘，嗯，再分就没了。那到底有没有看到 X？ 没有，他只看到次等的，还能再分的，有方分的。当一个色法还在，就表示它存在一个位置，只要还存在，是不是可以再分？很怪哈，你说最小单位，要么看不到，看不到就不叫色法，看得到表示有位置，有位置是不是可以再切？那你要切到何年何月？你有共之一切，我们才不切了。那么你没完没了一直缺下去，所以到最后才知道，你当对色法不断在追究它贵根源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妄想而已。但他就挥得在色法当中一直找找找找找，找完到最后，因为定义，你自我定义叫临虚嘛，已经靠近虚空了，再分就是虚空了嘛，就没了嘛。所以色法猜猜猜到最后就没了，那反过来把没有的虚空再组组组织就变成临虚了，合理吗？他说嗯，不大对。可是你不是讲因缘生， 所以后来因为时间可能那个这个最后他讲什么，我们先跳开来哈。如缘不知，最后一行啊，如缘不知，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寻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缘说，多无实意。这是答案。那你能大小大看你咯，你可以把那个色放得很大，你可以放得很小，为什么？看你的心量。所以方丈是维摩诘的方丈是可以大到什么都塞进来，但有的人也小到什么都塞不下去，所以有的人心量小，任何东西就不包容。为什么？他的认知挡掉所有法。那色有多大？色心变虚空，色如虚空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狭窄的梦，也可以做很大的梦，但再大都不会跑出你脑袋。对，地狱再大再小都遍满地狱，全套服务，因为那是唯心所现，一定是全部都是你。这个变化，你看，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没办法细讲，但他就是讲说，一路上到这里，其实你一直在做这些的分析因缘，其实根源真正的性色，性色本质色是真空，真正的色的底是真空无好，性空真色。当我们了解真如实相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色为什么叫色，这时候的色叫真色。其实有没有另外真色？了解这个道理，每一处色都是真色，因为不颠倒。所以如来现出来的色是怎么样？是真色。那我们现出来的色是颠倒色，其实色就是色。问题为什么叫颠倒？你颠倒妄想，自性分别。所以佛陀因为不执着这些色的不执局、哦、不分别嫉妒，所以这时候他的色是什么？可以千百亿化身。虽现一切色，会被执着实有色可着？没有。所以这一切方便所现色都不离开他这一份觉悟之心，这个所现的色叫觉悟的色，真色。所以同样的色法，你可以由它增长轮回，你也可以是同样的色法成为接引众生的妙方便。所以当你不再执着色，那不是一切色都由你展现，是不是？那因为你执着色就被光住了，所以我们的六根 六根就被六根绑住。其实我们讲说到最后六根可以互用，谁说一定要？你看那个阿那利，他眼坏了，他会变成天眼通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防？他有没有一定要用眼球？如果你认为眼跟深色的话，眼缘色，那为什么阿那利可以更天眼通可以那么远？因为他不受这样的束缚。当你受束缚的这些法的界性都被你框住，当你了解不可得的时候，它的意义就不是如你这样想的。所以在初禅可以发动语言，到二禅三禅以后就没办法，因为它必须要有分别心，初禅的分别还有那个巡视觉观的心。但菩萨到初禅他照样不到更深的禅，他照样可以发动语言，因为他不受束缚。我们为什么会限制？是因为你执着色身香味触法的实性，所以色身不能互动。当你如果这种色身香味触不离开我的妄想心的颠倒，那我只要改变对它的执取，这些色本无定性，所以这个色能互动，所以这个变化就不是这样。所以我本来是一个人就一个人，谁说一能分身？但世尊为什么能千百亿化身？没我执啊。所以没我执的话呢，成就更广大功德，不是这样吗？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色不再执着色的时候，那会不会很无聊？那你的色才可丰富咯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知道极乐世界为什么会那么漂亮？他说那个黄金很粗俗呢，那每次就讲黄金富地，我很不喜欢黄金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先不要讲解脱，你真的不喜欢黄金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跟他讲，就算你真的不喜欢黄金，极乐净土的黄金绝对不像我们这种黄金。为什么？跟你的心不相应，因为你的心清净，所得可爱色会顺你的心。你如果心清净，业报清净，不会生到一个你不可爱的，因为它不相应，不相应。所以你不要，你能去要紧了，你先不要管黄金好不好？好啊，如果你那个黄金铺地很麻烦，你要走之前烧个地毯回去家里铺一下，就不要看到黄金就好。我说你也想太多了，你能不能去都还是有问题，还在想黄金啊，我这还在计较。我就说哎呀啊，当然呢，众生什么想法都有，连这个都还要，你各位还要跟他安慰，这个黄金不是这样啊，你先不要挂呀、啊哦、他现在跟他讲这样黄金我不要啊、哦，在跟谁讲话、啊？这个怎么讲啊？他现在不知道往生的意义，还在讨论黄金好不好？类似这样的道理，所以我们中间有些地方，我们下次会再谈。但我为什么要急着要跟讲这个？其实整个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，都是我们的颠倒心不断在创造，所以我们会不断追逐。在这个色法当中，因为看不清楚，就在色心交替当中生死死生，因为他不断在造作循环、啊、你会讲说他从哪里来，他从哪里去，那你去问做梦是谁就好了、啊、你要问说梦中从哪来，梦中的人问梦境从哪里来，能讲吗？讲也不清楚，问他正在梦，是你要问哪里来，什么也不能拿你来，就是颠倒来。结果他就在分说梦境里面，梦境的那个瓷砖有没有贴好？嗯，这个没贴好。嗯，所以有人没有讲说，法师啊，我昨天做到一个梦啊，你看怎么办？哇、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恐怖啊，看到那个过往的人啊来找我，当然这有的有意义的哈、哦，但因为他们就一开始就很怪。我昨天做这个梦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昨天我做梦梦到你欠我好几百万啊，怎么办？这时候他讲说那假的，我说啊，这假为什么那个要假真的，那如果我帮你处理那个梦当真，那你欠钱还我、哎、他就马上请了，这个很快，这个都不用做法会，一下他就没有、嗯这个不用再谈什么超度不超度，只要这样一假设他就醒来了。好，我们这次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